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费扬，北京的二山子。上周星期五，哥们儿请了一天假，开车出了一趟城，来来回回整整开了1400英里。要问我是干什么去了，答案是走亲访友。要是问我去哪儿了，哥们儿得蹬蹬衣襟，甩甩袖子，抻抻脖子，嗽嗽嗓子，把本来就剩下不多的几根头发，不论长短黑白，有没有的低头再仰脸，唰的往后一甩，收腹侧身挺胸，左腿向前伸半步，轻轻的要有节奏的用鞋后跟点着地，然后再大嘴一撇，拉低了嗓音跟您说：“牛城，哎，就是牛城。”您看见了没有？您听见了没有？去了一趟牛城，我二山子回来也变了个人样，怎么着？牛起来了，可不是吗？凡是去过牛城的人，到过牛城的主，回家以后全都能牛起来。所以我今儿个就借着去牛城的事儿跟您在这儿牛上他一段。当然还是那句话，牛不牛在我，听不听在您。要说我二山子在牛城还有亲戚的话，这事儿在我去牛城之前自己都不相信。既然他们盛情加真情的请我，像哥们儿这种孤苦伶仃的人总得去撞撞运气啊。他们到底是谁呢？不瞒您说，那就是在世外桃源早就大名鼎鼎的牛城华语基督徒教会，在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华人基督徒团契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都是99只羊广播电台世外桃源节目的忠实听众。我这次见了他们以后才知道，他们不但是忠实听众，得多加俩字，他们是铁杆忠实听众。我跟您说吧，无论哪个电台，不管什么节目，如果能拥有到这样的铁杆听众，那就是你电台的福气，你存在的理由，你工作的动力。为了能与他们见面，弄得我好几天都睡不着觉啊。怎么呢？哥们儿，我紧张。因为这不像做广播，躲在黑屋子里头，麦克风后边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吐沫星子乱溅，您就开牙说吧，说错了说坏了或者是说过头了，您还能剪还能裁还能改。可他们这次请我去，说是为了一个什么福音特别聚会，说那边有一大群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加上所请来的各种各样的朋友，都想亲眼见见北京二山子，亲耳听听他胡侃。您说我这样的自己都讨厌自己，自己都烦自己的人，我还敢大言不惭的往众人面前站呢？也就是为了这个，哥们儿已经推脱过几次了，可是这次好像有点推脱不了了，对我来说几乎难逃。所以我就在主面前祷告，求他第一给我分别出来时间，第二求他为我预备在那儿该说的话，第三，因着我笨，我怂，我胆小，希望主能够找一个合适的人陪我一同去。我的第一个要求，主在那个星期就信实地为我解决了。他让我那一周公司里没生意，所有的客人都不给我打电话，以前打过电话的再打电话来撤单 cancel， 这一下我就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在星期四以前把星期五的节目做完。具体要在牛城讲什么话，主说让我放心，到时候他会告诉我，我现在瞎着急也没用。那具体谁该陪我去，谁能陪我去，谁愿意陪我去，就是剩下来要解决的大事儿了。不用我过脑子，首当其冲的就应该算是我的妻子了吧。按照圣经上的说法讲，她就是那位神为我造的，专门为了要帮我忙的。 所以无论有什么事儿，我都先问他。与以往一样，我这次向他一提，那他是满口的答应啊。陪老公一起开车出去远行，多美的一件事儿啊。可我一见他心里头那么高兴，我心里头就打鼓了。因为我以前受过那种教育，或者说是一种理论的影响，那就是越属灵的基督徒，越要有长进的基督徒，就越不能让自己太舒服、太顺利、太高兴。所以我一看我老婆乐呵呵的，觉得这里头一定有问题，我就又在主面前重新祷告。后来我看福音书里边，主耶稣派门徒一对一对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全都是弟兄和弟兄，所以我想大概我也得找个愿意跟我一同去的弟兄吧。恐怕我要是带着我美丽的妻子出去的话，把传福音变成度蜜月了，那多不好啊。于是我就向主恳求，让他在教会里边为我预备一个弟兄，一位真正蒙恩得救的弟兄，一位为主的事情认真的弟兄，一位生活当中没有太多缠累可以脱得开身的弟兄，还有就是平时不那么讨厌我、受不了我二山子的弟兄。这几样啊，一共都加起来难度可是相当之大呀。可是主真是够信实的，我想好了一位弟兄，有一次在教会里头找到机会就跟他提了。他是一位今年春天刚刚结婚的新郎，平时周间上班也挺忙，要是离家外出的时间太长，心里一定会放不下美丽的娇娘。嗨，放得下放不下的咱试试看吧，把媳妇放在家里求主给他看着。不过这位新过门的媳妇儿，我在这儿也得夸她两句，她是一位信主蒙恩得救不久的姊妹，结婚前不久受的洗，这次一听说丈夫要陪二山子出去传福音，二话没说呀，马上就签字盖章了，批准了，通过了。我一听到这消息，我高兴得不得了啊，不知道是我的面子大呢，还是主的面子大，看来还是主的面子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弟兄还得向他公司的老板请一天假呢，老板不知道你二山子是谁啊。公司的工作那么忙，星期五要是不能不去的话，就是老婆批了，公司的老板他也不放啊。看来主要是同意的事儿，无论是老婆还是老板全都挡不住。于是乎在星期五一大早，天还没亮呢，我和这位亲爱的弟兄一起就高高兴兴地上了路了。这一道上不是乌云就是大雾，一路上十几个小时平平安安顺顺当当，有主的同在、主的保守、主的带领，加上弟兄之间那种敞开心、毫无阻隔的甜美交谈，彼此分享在主面前的经历，彼此鼓励在神家中的服侍，一起开车，一起认路，一起加油，一起祷告，一起吃饭，十几个小时一眨眼就过去了，说话这就到了牛城了。哎，对了，我还没跟您说这牛城它到底在哪儿呢，具体位置坐落在美国密西西比州的西南角，6号公路与7号公路的交叉十字路口上。城市不大，所以又干净又利落，居民总数不管您怎么算，归了包堆的也就是1万到1万4千人，但他们都是密西西比州的精英，大美利坚合众国的强人，因为那是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所在地，是专门为这个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这就够牛的了吧。但这还不是他牛的原因，牛城真正牛的原因是在他的英文名字 Oxford O-X-F-O-R-D， 与英国世界著名大学牛津那是一个字儿。我没有做过什么细致的调查，不过据我二山子猜想，一定是英国人窃取了这个城市的美丽的名字，把它用在了英国的大学上，就是因为名取得好，牛津，所以英国牛津大学世界闻名。但是饮水要思源，我今天二山子就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了美国密西西比州著名的牛津城，拜访一下这个城市当中唯一的华语教会，以及他们在大学校园当中的团契。您说我能不为此感到光荣、自豪与牛气吗？ Oxford， 它不是水牛，不是黄牛，不是奶牛，不是犀牛，更不是蜗牛，乃是牛津之牛啊，是大公牛，而且是种公牛，牛中之牛，牛上之牛，牛大发了，牛海了去了。我在那儿总共待了不到24小时，您听听我今儿一开场时候那牛气劲儿， 沾上点牛筋边的，它还就真能影响人。所以我以后不差的得多去着点儿，但我不是为了那牛气儿，乃是要到那里去看望主内可爱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都很年轻，在那边的时间也不长，与大休顺地区数不清的华语教会相比，他们是太不成规模了。在整个教会和团契当中，挑担子的就是那一个巴掌上手指头都数得过来的几家人，从人数上来讲可怜呐，少得可怜，但他们在那儿为主所做的事儿可谓可敬。这次我一去看望他们这些人，那是又可亲又可爱呀。他们在那边生活工作，有目标有目的，有行动，而且行动后边有主所给的动力。他们在那里用中文研读圣经，用普通话敬拜赞美上帝，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朋友传讲耶稣基督。他们以圣经作为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标准，按照圣经建立教会，不分种族、国籍和宗派。他们要在主内成为一家人，同甘共苦，彼此服侍。大家都是神的儿女，今日蒙爱，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信了主的都把自己看作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从小事开始忠心的侍奉他。他们同蒙神的恩召，一起成为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在生活当中，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就福杯满溢，所以愿意帮助所有需要的人。他们愿意在那里作为神的见证，让每一位到了牛城的华人都能听见神的福音，听明白神借着福音所启示的真理。他们这群人是这么说的，他们更是这么做的。咱远了不提，就说12月19号上星期五晚上，这不是冬至到了吗？再加上那是个阴天，傍晚五六点钟天已经漆黑了。可这几家的弟兄姊妹们下了班以后到家是连烹带炒，连煮带爆，连盆带碗，连锅带勺的装车，然后就到处接朋友们一起来教会。他们那天晚上聚会的地方是向当地的一个西国教会所借的，三个大屋子打通以后变成一个大厅，两张八尺长的大桌子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菜，那菜肴香的丰富的，让我一点也不敢闻，一点也不敢看。因为我这人啊有好多臭毛病，见了好吃的东西就开牙，开了牙就刹不住闸，吃东西又猛又快，等到自己感觉到饱感觉到撑的时候，其实早就过量了，往往撑的不是肚子疼就是肚子胀，弯不下腰来坐不下去的。其实这还不算，更让人讨厌的是嗓子里头老卡口痰，咳啊咔的且在那儿堵着呢，两个小时之内保准是歌也唱不了，话也说不出来。为这种事儿，我常常着急，总想找根火筷子插在嗓子里通通。所以这次我大老远的开车来到牛城，要是因为吃多了卡了壳，那我不就又对不起主也对不起人了吗？所以在大家们都拿菜的时候，我宁可出去猫着去，找个地方藏着，好好祷告，求神把我该说的话告诉我，而不是让我看见让我流口水的饭。估摸着大家也吃得差不多了，杯盘狼藉的时候，我再去那儿找机会和朋友们一起聊天。等大家都吃完了，帮着一起搬桌子马椅子，然后与朋友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唱歌敬拜神。不是有话说饿唱饱睡吗？饿的时候肚子里是空的，它有共鸣，说话呀唱歌啊都响亮。我一听他们那天晚上歌唱的不怎么响亮，我就知道今天晚上难度大了，不能呆板，不能平庸，不能无聊。劝人信主是大事，同时呢也不能让一个人睡着。唱完歌以后，与我一同去的弟兄勇敢地上去做了一个见证，向大家讲述他蒙恩得救的经历。因为是真实的经历，不是什么劝人信教的道理，所以大家们都爱听。我真希望那天他能站在上头讲得长一点，最好把时间都用光了，省得我还得在众人面前瞎嘚嘚。我在这说句实话，世外桃源的同工们和牛城的弟兄姊妹以及朋友们，我不骗你们，我在众人面前讲话我会紧张， 虽然看着听着让你们感觉我很随便轻松愉快甚至是嘻嘻哈哈的，我在这跟您透露一下我的内幕，其实我紧张的不得了，我怕说错了话。上台以前我拍着通通直跳的胸口数了一下，心率起码100以上，怎么办？怎么办都得办，主啊，我看你的了。我迫不及待的上去要讲，不是因为我胸有成竹，乃是因为我把自己完全托付给主了。到了牛城，在牛城的朋友和弟兄姊妹面前，您说我该讲什么，我能讲什么？咱讲的就是牛，就是人们靠着牛气所吹起来的牛皮。牛是土话，其实它的意思就是狂、拽、傲，谁他都看不起，除了自己的名与利，什么他都不信。这号人，您要是劝他信耶稣，他跟您把脖子一梗，眼睛往上一翻，嘴角往下一翘，跟您说耶稣，耶稣会干什么呀？他哪儿毕业的呀？你打听打听，哥们儿，我牛城大学 Business School 高材生啊，我信耶稣，他信我还差不多。您看看这样的人，骄傲或说是狂傲就成为他得救的最大障碍。所以我就在那儿啊，借着这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神有多么的厌恶骄傲，以及从骄傲带给人对神的怀疑与不信，大概这也就是人犯罪的罪根儿了吧。只讲骄傲，讲不信，讲罪，讲罪根儿，不讲神如何对付骄傲，对付不信，对付罪，或说那罪根儿，那不就白讲那骄傲了吗？说清楚神讨厌什么，讲到了神的救恩，还必须得说明白神最喜欢什么，他能救和要救的是哪一种人，那就是虚心谦卑温和饥渴慕义清心的人。所以与骄傲相反的谦卑，又自然而然的成了我们那天要说的第二个主题。还是那句话，你不认识不承认自己不行的话，神他没法救你啊。你不在神面前认错悔改的话，他没法赦免和原谅你啊。好在牛城的人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牛，他们当中也有虚心的，也有谦卑的。我相信神的救赎与恩典在那边是不会落空的。散会以后，好多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与我热情的谈话，他们对主的心我是能感觉到的。接下来我们就被带到贵教会的贵弟兄家下榻，一到他们家就跟我到了自己家一样，心跳也平稳了，肚子也空了，甩开腮帮子大吃了一顿，与弟兄亲密的交通与分享，一聊就是到半夜。接下来我们哥俩躺在人家儿子们的上下床上，闭起眼睛呼呼的就睡了一夜啊，直到香喷喷的早饭味飞到我们鼻子里头把我们叫醒，知道我们星期六早上要上路回家。教会里几家弟兄姊妹和爱听世外桃源的朋友们又一起到这儿来陪着我们吃早饭，我是说丰盛的早饭，咱甭提往嘴里吃的东西，就是那喝的汤啊、羹啊、粥啊，大锅熬小锅煮的，女主人她就做了三四种，我们吃的开心，我们聊得更开心。这群弟兄姊妹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他们太了解我了，我生活当中的那点糗事他们一五一十的全都知道。我那一天算是实实在在的尝到了弟兄姊妹在主内对我的爱，对我的关怀，以及从心与心之间所发出来的那种亲情。我跟您说，一点假的都没有，他们是真喜欢听我的段子，一个都不缺，一个都不少，听了以后还全都记着。我跟您说，他们对我以及我说的段子的那个喜爱，远远的超过了每一天生活在我身边的所有人，包括老婆孩子亲戚们周围的朋友，以及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我真没想到远隔千里的牛城还有我这么多知心的人。我突然间觉得呀，我这两年可没白活，这么多的废话也没白说，那么多的头发也没白脱，每个月的收入也没白缩，值，值了！我能在牛城交上这么好的朋友们，我觉得我的生活突然有意义了。
这是著名电视连续剧《士兵突击》当中徐三朵说的话。人的生活要有意义。
我这一找到我生活的意义，您说我能不牛吗？可是我不能牛也不敢牛，因为我知道神最讨厌的牛的人。我要是因为这点事儿一嚣张起来的话，那爱我的主非得好好管教我不成。所以就为了这事儿，在这群可爱的弟兄姊妹面前，我只能心里头美滋滋的感谢神为我成就的事儿，不太敢在人面前把自己喜出望外的心情给表露出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突然贵教会的弟兄问我说，二山子，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 fans？ 我看着他们家偌大的后院和后院后边一眼望不尽头的丛林，一时说不出话来，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正想着说 fans 翻译过来就是院墙，可院墙它有好有坏，篱笆本身也分多种多样，说喜欢吧，那得看我是在里头在外头，说讨厌吧，那得看他给我制造了多大的障碍。当我这正发晕的时候，在座的全都笑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不是篱笆，是粉丝。我们问你讨厌不讨厌你的粉丝，嘿呦，我这下才恍然大悟，原来在座的都是我们世外桃源节目的粉丝，我怎么能讨厌粉丝呢？我求还求不来呢。无论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粉丝，还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粉丝，我都喜欢。这不是吗？我出去几天，老婆在家里想我就想疯了，有事没事的就到大门口那儿望去，要不就走到胡同口那儿去等。一得知我要星期日晚上7点钟到家，高兴的那是忙里忙外啊，大冷天的给我准备的是牛肉火锅，外加好多好多的粉丝。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那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但这下可好，吃着此粉丝又想起彼粉丝来了。粉丝爱我，我也爱粉丝。星期六早上在牛城与弟兄姊妹们一起吃早餐的时候，当场有一位小姊妹拿出笔和纸来让我签字留名，哥们儿也跟真的似的，刷刷刷狗爬的那两笔字愣写出来了一个北京二山子。就在签字的同时，还居然闪光灯齐鸣，那么多专业相机给我拍照，大冬天的都给我照黑了。可是不管怎么说呀，我是着着实实的过了一把明星的瘾。我这口口声声说不想牛不想牛的，他也牛起来了。你说他这能赖我吗？我到主面前我怎么解释啊？粉丝们竟顾了自己高兴了，手下一点也不留情。得嘞，咱别这屎个浪爬铁轨假充大冒丁了，人家给我个杆我就往上爬，还真把自己当成什么明星了呢。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二山子，你赶快回家吧。你牛城现在都谦虚了，不培养你这样的。还好我算是知趣的人，知道天高地厚，该收场该走人了，别在这瞎耽误这么多人的功夫。星期六早上10点半，冒着北边寒流带来冰冷的大雨，我和陪我来的弟兄一同踏上了归程。这下我脑子放松了，心里头也高兴了。昨天晚上我站在众人前面吐沫星子横飞的劝人家不要骄傲，要谦卑，否则不讨神的喜悦。可今儿早上我却享受了一次众星捧月，心里头多少有点甜滋滋美滋滋的味道。我这正想着的时候，突然间我们所驾驶的汽车开始强烈的抖动，抖起来那劲儿就跟汽车轮子要掉似的。所以我们冒着雨赶紧停到了一家加油站，在人家那大雨棚底下一边加油一边把后备箱里的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取出换备胎用的工具，弯着腰撅着腚把所有汽车轮子的螺丝又都拧紧了一遍。因为我觉得这汽车它晃得奇怪，好像是哪个车轮子聋了似的，晃晃晃晃晃左右横着来。把轮子拧紧了，再把车前边引擎的盖打开，假模假样的看上几眼，也没看见有什么异常的情况，然后帮的一下再给它关上，付了油钱以后继续上路。车呢还是照样的晃悠，这一晃悠不要紧，刚才那点悠悠然的感觉全都给晃没了。 我开着这车心里头就开始纳闷，他到底是什么出了毛病呢？不应该呀，哥们儿，这是买的 Pontiac 里边最高级的跑车了。我还记得呢，当时我买车的时候，卖车的那小伙子都觉得我牛，这不是一般的车呀，比马力哪辆车比得上我？那是 V6 3800毫升 Supercharge High Performance Engine， 想超任何一辆车那是眨眼之间。论车型，那是最棒的 Aerodynamic 设计，长得比航天飞机还漂亮。咱别的不说，就说这车色儿，你觉得它是个灰色儿？可是卖车那主跟我说了， This is not a typical ordinary gray color car， 他告诉我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灰色儿的车。他跟我说， This car's color is named as Galaxy Metallic Silver Gray。 我跟您说它就是这么牛，您不深吸一口气的话，你都说不出来这灰颜色的名字。您有本事跟我重复一句 Galaxy Metallic Silver Gray， 您说牛不牛啊？您再开开门看看里边那大黑牛皮沙发，那就是给高级首长预备的。为了我能跑这趟路安全，临走以前我还特地把车分别送到三家修车的地方让人看让人查，怕的就是在半路上出什么毛病，别回头开不到影响了那边的聚会，也别回不了家急坏了家中等我们回去的老婆和孩子们。为此我换了机油，还花了不老少的钱买了两副新轮胎，所以在来的路上我们这车开的是刷刷的，上坡的时候是增增的，超车的时候是嗖嗖的，根本是不需要我担心呢。怎么您说我这要回去了回去了，昨天还好好的一辆车呢，今儿一转眼就变成拖拉机了，而且还是那种手扶拖拉机，一踩油门嘿，这声的通通通通通通通通，可你一撒脚不踩油门了吧，它又好了。这车一摇起来，我们哥俩脸上的肉都跟着抖，就跟坐在那摇煤球或者摇元宵的那篮子里了似的，晃得我直眼晕。这时候自然而然的我会祷告啊，我会问主啊，亲爱的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您让我来牛城告诉大家神是多么的痛恨骄傲，劝大家做那神所喜悦的人，也就是谦卑的人。按照您的旨意和托付，我在众人面前把话都说了，可您现在怎么让我从牛城回家的时候却自己抖起来了呢？我真没打算骄傲，我也不敢骄傲，可这心里头想着不该骄傲不能骄傲的，坐在车上却抖起来了，这不应该呀。主，我在这儿可能得稍微跟您多解释一下，北京人啊管牛就叫抖，见了谁混得好了牛气起来的时候，不说嘿你怎么这么牛啊，说哟哥们儿几天没见抖起来了，那是夸您，那是奉承您的话，当然了也多多少少有点贬义。所以我信这主他还是一个挺幽默的主，他不让我牛他让我抖，这是贬义。我这人一抖心里头自然就会颤，心想主可能会好好的教训教训我。大冷的天儿，外头还下着雨，我们哥俩离家还有700多英里呢，回头去找弟兄姊妹们吧，可是找他们他们也不会修车呀，修车你得找修车铺。所以我们俩呢就慢慢的往前开，想在上高路以前找到一个修车的地方让人给看看。20-30英里开出去以后，就在上高速以前看到了那个中美两国人民都最喜欢的那家店沃尔玛。嘿哥们儿，顿时我眼睛又亮了，等红灯打弯回转车头挂挡踩油门，嘟嘟嘟嘟嘟嘟，把车一口气就开到沃尔玛后边换轮胎换电池换机油的那个地方了。还好早上11点刚过，人还不多，不用等，签了字填了单以后，人家直接就把我的车给架上了，二话不说把2天前刚换上去的新轮子又拿下来重新 balance 了一遍。可不是吗，你不是说车抖吗，那咱就轮子找平衡啊，你不是怕轮子掉下来吗，我们再用电钻给你重新装啊。 眼看他们是把轮子装好了，我心里头也踏实了。我这边交了钱，他那边收了费，人家还挺负责的，开着车出去转了一圈试试，又把车停回来，告诉我们一切正常，可以上路了。我们哥俩高兴地跳上车，往外一开，还没上路呢，您猜怎么着？不但是咣咣咣咣咣，而且还咯扭咯扭咯扭。这时候我赶快拉住缰绳，调转车头，绕了个小圈，又冲回了沃尔玛。我说：“您这是橡皮轱辘的汽车呀，还是木头轮子的牛车呀？怎么这车是越修声越多呀？”我在这边向大家特别提一下，那一家沃尔玛的修车师傅们还真的非常的好，做事认真而且诚恳，从经理到下边的几个员工全都是大块头的黑人。他们知道我们今天要开车回德州，可目前这辆牛车算是帮不上我们的忙了，问题不解决的话我们不能上路，所以这几位一个不行换一个的试开这辆牛车，试听这个牛声，要试着把问题找到。再看我这辆宝贝车，一会儿被举起来，一会儿被放下去，一会儿打开盖，一会儿关上门的，前前后后大概折腾了有一个多小时吧，问题终于找到了。不是悬挂汽车引擎的架子坏了，就是悬挂汽车离合器的架子坏了，需要修理，可是他们不能修，他们只换轮胎、换电池、换机油。其中有一位师傅说，他有个好朋友有个修车厂，可以帮我解决问题，于是他拿电话就打呀，电话打通了，向他们说明情况，然后就让我们俩在这儿等，一会儿会有人过来接我们，同时把我们的车也从车库的架子上开下来，停到停车场。这时候是下午一点多钟，我想了想，看样子今天我是离不开这地方了，有什么办法呢？心里默默的祷告吧，希望神迹奇事能发生。一想到要让我们的主来行神迹，可这神迹它是有多种多样的呀，我求哪种呢？目前是车坏了，零件折了，零件断了，这是一实实在在的事儿。车呢是一开就抖，试了多少次，一次比一次严重。那你说我在主面前求什么？求突然之间这车就好了？要是那样的话，在弟兄姊妹面前做起见证来得多好听啊！不用提工程的事儿，不用提机械的事儿，不用提科学的事儿，就跟大家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反正就好了。我想了一下，以前似乎也听过这种见证，可每次听这种见证的时候，心里都特别扭，脑子里老是想着到底是怎么好的，那两块铁就不断了，就接上了，还是怎么着？那汽车它没油就不走，轮子不圆它就不转，这不是神迹不神迹的问题，神创造万物，它就有创造万物的规律，这本身就是神迹。信主的人一天到晚净求那些个不着边不着沿的事儿，老让神自己违背自己创造的律，做出来一些个伪工程、伪科学、伪机械的事儿，让人想不通，让人琢磨不明白，然后说是神迹奇事。想到这儿，我就没敢再往这个方向求，我只求说，主啊，您能够帮我找到一个好的机械师，技术又高又诚实，能把这车按时修好，不要让我们在路上荒无人烟的地方抛锚。我们哥俩腿都细，鞋都薄，700英里让我们俩走回去实在有点够呛，要是让人拖我这车的话，我这 AAA 的会员卡只能为我提供3英里的拖车，那荒郊野岭的3英里和30英里有什么区别呀？所以我只能暗暗的求神保守我们的安全，不要遇到什么无理的坏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把我们俩的人皮都剥了，晒成干做成骨，我们家人都找不着我们。我这正想着呢，来接我们的人到了，这也就是那位师傅的朋友，所谓好的修车师傅。我一看那样，心里头凉了半截儿，同时头上也开始出了点冷汗。这哥们儿就跟电影里的人物似的，身高足有8尺，不穿什么工作服，穿的是那种大裤子大衣服，里边就是藏一门迫击炮，你外头都看不出来。脚上踏着一双踢死牛的黄皮鞋，头上戴了一顶紧绷绷的毛线织的帽子，大长脑袋，前边是一大黑脸，两只眉毛往上挑着，俩大眼睛跟灯似的瞪着。 大厚嘴唇子撅撅着，大肥脸蛋子嘟嘟着，他那胳膊哼有我腿那么粗，那拳头有我脑袋那么大。这哥们儿是开了一辆白色的 Cadillac 来的，车里头呢还坐了一个女人，他没出来，我不知道他是在里头打电话呢，还是在里头修指甲呢。反正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修车的总要带着一个女人，不过这个不关我事儿，我一门心思想的就是我那辆车。既然会修的主来了，就打开车盖让人家看吧。他这儿摸摸那儿看看，东敲敲西摇摇，最后跟我说，没错，不是引擎的挂架坏了，就是离合器的挂架坏了，反正得修得换。走吧，开车跟我走吧。得，这一下不跟人家走，跟谁走啊？我谢过了在沃尔玛帮了我半天忙的师傅们。我们哥俩上车，发动挂挡踩油，跟着这辆金光闪闪白色的 Cadillac 就开出了沃尔玛呀。这是要带我们去哪儿啊？您可千万别开得太快，哥们儿这牛车跟不上。我们这一上路不要紧，您猜怎么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俩都傻了。这车嘿，就跟没坏以前一样，一点噪音和震动都没有了。您还记得我刚才是怎么形容在来的路上这车是什么声吗？刷刷的，嗖嗖的，蹭蹭的。对了，现在咱们哥们这车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完全恢复了原状。我不信这个，心里头打鼓啊，心想说不定拐俩弯过个什么坎儿，康汤一阵毛病又回来了呢，还是老老实实跟着人家去修吧。这事儿可得认真，绝不能马虎，不能自欺欺人。所以我们哥俩还是乖乖的跟着他开呀，但这车他就一直不坏。我就开始在车里头惊叫啊，不会吧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没敢向您求这个呀，这伪科学伪工程伪机械呀，那坏了就是坏了嘛。而且这是美国车，到了八九万它也该坏了，我没埋怨，坏是理所应当的，坏了就得修，修好了不就没事了吗？您别让它现在在城里头有修车机会的时候好，等到了荒郊野岭的再坏，那可就更惨了。主啊，您让这车坏吧，只有坏了到那儿人家才能查出毛病。可我跟您说，这车一路上它就是不坏。这时候我知道主要做事儿，但是我不知道主要做什么事儿，因为我们的确相信整个行程来来去去它都不会离开我们。那好吧，我就交托了，车不坏我就开呀。您知道在美国有个不成文的说法，凯迪拉克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爱怎么开怎么开，想哪儿停哪儿停，无论是别人家大门口啊，还是残疾人的停车位，只要你是凯迪拉克，您就可以随便。我们前边这位给我们引路的开车就这劲头，等着要左拐的车把左车道挤了个满满堂堂，这哥们是二话不说开到右道，绕过所有的车就往左拐啊。那我得跟着他呀，我不跟他的话，那我就得到二三十辆车以后去了，所以我就得踩足了油门跟在他屁股后头，他怎么开我就得怎么开。穿大街过小巷，左拐右拐，十分钟以后车子开进了住宅区。我心里头想，哎呦，这麻烦，这个别回头不是去修车厂，是去他们家车库，到那儿拿枪往我们脑袋上一顶，还不是人家要什么我们就得给什么。我大概是电影看得太多了，想象力丰富，说着话呢我就拿出手机了，要给老婆打个电话，起码临死以前让他知道我在哪儿，跟他告个别也算是值了。我这电话还没拨通呢，三转两转的到了一条不大的街口，一个小杂货铺前边立了一个老掉了牙的加油泵，后边是一个三个门的车房，门全都大敞着，两个车门里头从地面到天花板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轮胎，我是说堆满了，后边那轮胎您连够都够不着。另外一个车门里头似乎有点空堂，里边大概架了一辆车吧。他这儿这设备这环境比起沃尔玛来差得多得多。再看这门口戳着好几个大黑人，手都放在裤兜里头，站在那儿聊天，什么事儿也不干。我跟在凯迪拉克后边把车停下来，下车以前我跟身旁的弟兄说，我可不想在这儿修车。 这简直就是一电影镜头，是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车修得好修不好是一回事儿，修好了向我要个一万两万的，我是给还是不给啊？可是事情已经到了眼皮子底下了，你总不能不下车吧？咱好歹也是北京的耳山子呀。我把一切全都交给了主，让他负责，开车门伸腿下车，把引擎盖的开关一拉，盖子掀开，然后走过去，用我这一年来在修大黑人区学到的这点黑人话，向这位身高八尺的大汉说
Man, this is miracle, I just don't believe it. You know that noise we're talking about is all gone. We followed you all the way here, it happened nothing.
那哥们用大眼睛看看我，再低头看看这辆运转的安安静静的车，他也说不出来什么，的确没事了，和刚才他在沃尔玛看的时候完全是两样啊。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还是试着上路吧，往上再开一个多小时就能到了大城了，有什么事儿到那儿再说。我还跟他开玩笑的说，这就跟我得病似的，每次又发烧又咳嗽，这儿疼那儿痒痒的，可一到了医生的诊所，刚挂上号还没量体温呢，毛病一下全都没了，觉得跟个好人似的，让医生什么也查不出来，说自己病好像是骗了医生似的，可是一出医院大门，毛病全都回来了。听了这话他也同意，说那你们就走吧，你们上路吧，小心开车，注意安全。结果您看，让这哥们儿白跑了一趟沃尔玛，白接了我一趟。我跟他握了手告了别，哥俩重新上车，锁门挂档给油，咚，逃之夭夭，三拐两拐就上了高速公路。一路上我们哥俩是大笑大喊大声赞美，我们哥俩都明明白白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大事，神迹奇事真的就发生了。主没有按照我所求的给我，他要是按照我所求的给我的话，我现在还戳在那街上跟那几个黑人聊呢。这一聊聊到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早上都难说，因为我估计修这车的毛病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得了的，还说不准修了一个毛病十个其他的毛病又出现呢。要真是那样的话，我北京二山子可能就要永远的站在那街上了。听到这儿您会不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要是骗您的话，我是小狗狗，我真的一点谎话也不敢说。那车到底它坏了没有啊？坏了，车坏了，开了八万多英里的美国车不坏那才是神迹奇事呢。我一边开车一边在心里头问主，要是您知道这车会坏要坏，您怎么不让它早几天坏啊？在修顺的时候我还能找人修啊，修不好的话我可以租个车出来啊，为什么偏偏要等到我们到牛城来传福音的时候您让这辆车出问题呢？您是不是想要让我们学谦卑啊？既然嘴上已经告诉了别人不能骄傲要谦卑，结果这谦卑的功课您就让我从牛城回休村的路上开始学起，是不是这样呢？真是这样，这就是主的心意。这个时候圣灵突然让我想起旧约圣经诗篇20篇第七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呢、耶和华的名神的名是当称颂的，他爱我让我为他传讲福音，他要让我谦卑，他要让我认识他是神。我这辆拥有300马力的银色高级轿车不应该是我的依靠。所以回家这一路上2天700多英里，神让我这辆车是时好时坏，什么时候好不知不觉的时候就好了，什么时候坏我们哥俩一路上谈话当中一有骄傲的情绪出来，一翘尾巴一忘乎所以，这车就坏，一坏它就开始抖，一抖我们哥俩就得谦卑，就得想起我们主的名。不过我们对他的信实，对他的大能， 对他一定会把我们带回家去的信心一点怀疑都没有，一点减少都没有。所以这辆车不管开得多慢，开得多陡，我们哥俩心里那种畏惧没有了，因为知道那是主与我们同在。有的时候怕我们开车太累太困，身体疲乏，肌肉麻木，主也允许这车不昌的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抖抖，跟那电动按摩椅差不多。你说为这事儿你能不感谢主？在星期日晚上6:30整，我准时的把陪我同去的弟兄送回了家，全影全靴不缺夯不缺腿的还给了他的妻子，也就是他的新娘子，这几天一直为他祷告的姊妹。我到家的事咱就不用提了，跟上边那段就连起来了。大冷的天儿，一进门家里桌子上滚的热腾腾的牛肉火锅，以及一大盆让我看了就能回想起来牛城弟兄姊妹们的粉丝，龙口粉丝。今儿这段故事它长了点，可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就在您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等有什么新事儿了我再接着跟您聊。上周有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打电话留言，批评我二山子对总统挨了两皮鞋，有一些幸灾乐祸的言论，而且在节目的最后并没有说我们这位总统是好是坏，打伊拉克战争是对是错。而且这位听众还特别的指出我二山子说话的语气不好，有点声嘶力竭。在他严厉批评与指责我的同时，他要求我向小贝兄弟学习，说他那才是耐人寻味温暖人心的声音。在这一点上我与这位听众的意见完全相同，同时我在这里为他向我们所提出的每一个意见都表示衷心的感谢以及诚恳的接受。不过我在这里还得说明一下，美国总统在外国挨了两皮鞋，这的确是一件滑稽事儿。这事儿不但我觉得滑稽，就是总统自己他也觉得滑稽啊，所以我这是接着他的话茬拿出来说的。但具体说到布什总统是好是坏，以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对与错，不是一件我二山子在这儿说了算的事儿，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根本就没提。这件事儿是要历史来回答的，布什他是不是一个好总统要美国人民来回答，伊拉克战争打得对不对要伊拉克人民来回答。如果美国人民和伊拉克人民都不回答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到了世界的末了，神向人算总账的时候，这些问题都会有答案，只要您能耐心等着热闹，您一个都落不下。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现在又轮到您听我说事儿了。您见过没见过特别骄傲的那种人？您喜欢不喜欢特别骄傲的人？再问一句，您自己是不是特别骄傲的那种人？您要是跟我比啊，您肯定不是。因为我很骄傲，非常的骄傲，特别的骄傲，相当的骄傲，我简直就是一个骄傲的象征，骄傲的代名词，就连我谦虚的时候说出来那话都透着那么的骄傲。比如我常常说我是世界上最谦虚的人，没有人比我再谦虚了。您听听，这是谦虚的人自己能说出来的话吗？真正谦虚的人，我借他几个胆他也说不出来。我北京二山子黑不溜秋的长一驴脸，我父母一天到晚老说我是一鞋拔子样，可是我从骨子里头透着那么骄傲，换句话说就是有骨气有自信，要不然也可以说是争气，不怕挫折不怕打击，再换一句更真实的话，就是还挺不要脸的那么一人。您说这样的人怎么处啊？我今儿要是不拿擀面杖敲的敲的我自己脑袋，好好在这检讨一下，以后你们不愿意理我了，那我这说事论事给谁听啊？所以今天您再忍我一次，我下边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们一定要把骄傲这事儿拿出来抖了抖了。我今天告诉您怎么能够测定或者说是发现你自己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我告诉您吧，这方法百试百验，这就是我这个骄傲的人给您的一个秘诀。其实方法很简单，原理也一点不深奥，那就是什么呢？只有骄傲的人才最讨厌骄傲的人。您要是讨厌骄傲的人，那证明你也是一个骄傲的人。那真正谦虚的人呢，他都觉不出来别人是在骄傲，他也不会反感那些骄傲的人，因为他谦虚，他真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他们绝对不会看不惯骄傲的人， 骄傲人说出来那话不会伤他们。骄傲人的为人做事只能让那些骄傲的人反感。明白了吧？清楚了吧？那您说您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呢？如果您到现在还没讨厌我的话，您是一谦虚的人，我恭喜您。如果您已经烦了我，那您就是骄傲的人，咱俩是同一类的人，因为咱俩是竞争对手，咱俩的关系是你争我抢，你死我活。因为骄傲嘛，就得分个前后，绝对不能并列第一啊。骄傲是需要本钱的，骄傲也需要实力。只有你比别人好的时候，比别人强的时候，比别人能干的时候，你才值得骄傲，或者说别人也为你骄傲。你如果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成，谁也比不了，然后你还老骄傲，那你就整个一傻叉儿。这种人的骄傲是真骄傲，瞎骄傲，永远改不了的骄傲，骨子里的骄傲，只有死亡才能停止这种人的骄傲。说来说去又说回到我自己了，我其实就是这种骄傲的人，可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改这毛病呢？只有死吧。刚才不是说了吗？只有死才能结束这种骄傲。可是怎么死啊？有人说活不容易，死更不容易，可不是吗？我虽然嘴硬，心里头是软的，要让我自杀呀，自残的，我连想都没想过。各位听众您别急，今天就说到咱们这正题。谁不知道啊，我在这说来说去的就是劝大家信主，信基督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为人所预备的救恩。什么叫救恩呢？就是救你脱离死亡。怎么救你脱离死亡啊？他为你死，他替你死，为你担当罪的代价，也就是死。我信主，我信耶稣，我归入他的死。咱受洗的时候哗啦一下全身都进水里头去啊，那就是预表着我与基督一同的死亡。当然了，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哗啦啦人家又给我拉上来了，一身的湿漉，一脑袋的水，两眼迷里糊涂的，什么也看不见，还得在那用手紧抹的，要不然给呛着。那风度翩翩，仪表堂堂，才华横溢，谈吐不凡，全都没了，还帅呢。北京爷们儿那帅到哪儿去了？全都给洗下去了。我那天真的是服了，我服在了耶稣这位救主的脚下，我跟了他了，我随了他了，我把自己给了他了。我从水里上来，更确切的说是神把我从水里拉上来，那也预表着我与基督耶稣一同的复活。虽然那是预表，但是因着我真实的相信，它却成为了事实。以前那个老的我真的就在水里头死了，这上来的我是一个新的，有基督耶稣神儿子的生命在我里头。这事儿我跟您解释不清楚，您就先听我这么说，等到哪天您信了主，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愿意受洗归入他的死，一同与他复活的话，他的生命也到你里头，你就知道了。他是什么生命啊？他的生命是柔和谦卑的，他的生命是不张狂的，他的生命是舍己的，他的生命是我在这儿一天两天说不清楚数不完的。只有您自己亲自复活了，亲自尝了以后，你才能知道。有人说神不公平，我说神最公平。神为人预备的这个救恩呢，是专门给那些个谦卑的人的。神特地要阻挡那些骄傲的人来到他面前。神讨厌那些骄傲的人，不是因为神自己骄傲，是因为那些骄傲的人根本看不起神。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有神呢，他们自己就是神呢。那神怎么阻挡这些骄傲的人呢？很简单啊，他就把他儿子从最高的高天一直降到地上，降卑成人，降卑成一个最不起眼的人，一个最贫穷的人，最让人看不起的人。他的母亲玛利亚，他的继父知道他是从圣灵怀的孕，可是周围的人呢，就指着他名儿骂他是私生子。同女生的吗？没结婚就生了孩子，那能是什么呀？长大了以后耶稣有什么出息啊？还是没多大出息，一木匠。哪儿的木匠？盖皇宫的？不是，也就是修理桌椅板凳，做个锅碗瓢勺，盖个门，弄个窗户，修个房什么的。干到30多岁，哎，他又不干了，出来传道。你看他选的那几个人，有几个像样的呀？有几个拿得出手的呀？在世人看来，那些人什么都不是啊，什么渔夫啊，税吏啊，甭提了。就甭说传天国让人得救的福音了， 我跟您说吧，就是卖人寿保险我都不会去雇这些人，弄不好再给您砸了门面。可是主耶稣跟我不一样，主耶稣选他们，用他们，带他们，教导他们，爱他们，并真心的把天国的事儿托付给他们。要建立一个宗教，起码也得在地上活他个百八十年的嘛，怎么才传三年半就被人抓起来给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呢？而且那几个不争气的门徒到他死的时候，跑的跑，躲的躲，逃的逃，几乎完全背弃了他。从世人的眼光来看，那耶稣是以失败提前告终啊。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事儿他就绝了。你跟那些骄傲的人讲，他们不信，他们死不信，他们只信死，不信复活。那如果你只信死的话，死信没有复活，当到最后神审判你的时候，那神会尊重你啊，按照你信的把你送到你该去的地方。你信什么？你信死？你信没有复活？那你不永远的死啊？你说神不公平吗？神太公平了。神就以他自己的谦卑，以他最完全的谦卑来驱散了，赶逐了这些骄傲的人，让那些真正虚心的，清心的，饥渴慕义的人得到神的救恩。那些人可能没有多大学问，没有多大成就，没有多少金钱，可是公平的神却用自己的谦卑，自己的温和吸引了这些人，这些人就得救了。您说我二山子这么骄傲的一个人，当我真正看到耶稣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跟您讲一句实话，我服了他了，是他那从天上来的谦卑打动了我的心。我觉得骄傲没劲，骄傲太臭，骄傲让这位主恶心，所以我决定放下这些事儿，不需要再骄傲了，清清省省的活着吧。争什么呀？夺什么呀？抢什么呀？不是都是一个死吗？无非是先死后死，好死赖死，最后都是死。如果死了以后不复活，那多没劲呐，那多悲惨呐。如今耶稣，我的救主，我所信靠的这一位，应许我，因着我用简单的信心相信他，与他完全的联合，他就赐我永生，在我死了以后能让我复活。这事儿在这世界上哪儿找去啊？除了耶稣，你说我不信他，我信谁啊？你说我不传他，我传谁啊？那如今我在这好心好意的跟您说，别再骄傲了，别再因着自己的偏见，自己对世界上的知识知道的太多，所以在神面前显得那么无知，而阻挡了自己得永生的这个机会。那骄傲这一辈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就是你骄傲一百年，你死了以后你没永生，那你不倒了血霉了。所以我跟您说，别骄傲了，你老骄傲的话，你周围的人讨厌你那还是小事儿。因着你的骄傲，你看不起来到地上救你的耶稣，你觉得他那个救恩听起来一点不合理，一点不动人，一点不符合科学，一点不罗曼蒂克，他死得太冤枉，干的事儿太便宜，你觉得你这条命太值钱，他救不了你，那得，您就等着瞧吧，到那时候您就真知道，骄傲使人堕落，虚心才能使人得福。这事儿啊，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现在不骄傲了，起码不想骄傲了，也不敢骄傲了。您这次没烦我的话，下次我接着再跟您聊。